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救恩全然属乎恩典。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播出了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救恩全然属乎恩典的真理能够引导罪人。在这个部分，我们还剩下一小段的内容。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司布真在1872年8月4号逐日早晨的讲道，救恩全然属乎恩典，接下去的内容。欢迎您收听。我发现有时候我们按照上帝在基督里恩典的怜悯向他祈求，我们如此做是一件非常感恩的事儿。所以罪人，让我帮你这样做吧，愿圣灵赐给你力量。那么你可以这样对上帝说，主，你已经赐下了你的独生子为罪而死。可以肯定说，基督不需要为那些义人而死，基督是为了罪人而死的。主啊，我就是需要基督为我而死的罪人。你把你的儿子赐给罪人以后，你还要把来到你面前的罪人赶走吗？你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难道只是为了与众人开个玩笑，以至于当我们来到那十字架前却寻求不到任何怜悯吗？哦，主啊，你是满有怜悯的上帝，你在赐下你儿子的恩典中，你已经付出了许多，做了许多的事儿，这一切都是不能够撤回的。所以上帝，你一定要拯救罪人。现在因为你已经赐下了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了，弟兄姐妹，我们当以耶稣向神恳求他心里的怜悯，祈祷他说，神啊，你曾经说过的，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各位罪人，拉着他的衣袖对他说，你说过，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罪人们，告诉他说，圣经上是如此写着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罪人们对他说，你听过，耶稣基督讲是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罪人们对他说，救主，你失去你的怜悯了吗？你不愿意用你爱的目光看看我？是的，就只是看看我。你医治了大麻风，所以也请医治我的大麻风。你容许那你称之为狗的妇人到你这里来，从你手中领受祝福。那么尽管我是一条狗，然而我却请你把怜悯的渣子给我。是的，给我。弟兄姐妹，这样的恳求必蒙垂听。如果你祷告还是失败了，那么我要建议你到上帝那里如此对他说，主，你起了誓，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上帝啊，我知道你说的是真的，那么你喜悦我死吗？现在我转向你，你要把我赶走吗？你要对他说，他已经拯救了其他像你一样的罪人，那么你要继续祷告提醒上帝，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朋友等等。 你再跟他说大树的扫罗，跟他说那个曾经是罪人的妇人，跟他说喇合，然后对我们的主说，主啊，你岂不喜悦拯救所有人污秽的罪人吗？我就是一个污秽的罪人，你是不改变的，所以请你按照你对其他的拯救一样，求你也在我身上施行你的救恩吧。同时也要对我们的神说，上帝啊，我感谢你，你能许可我向你祷告，我也向你的恩典献上感谢，因着恩典的感动我才能够到你这里来，你已经赐恩于我，让我渐渐地认识到我的罪恶。在经历了这些以后，你要撇下我让我灭亡吗？凭着我所领受的，如此长久以来我得以存活，被容许听到你福音的恩典，因此我恳求你赐给我更多的恩典。弟兄姐妹，最后你要把你自己伏伏在上帝的面前，如果要灭亡的话，那就在上帝的面前灭亡吧。你要带着你一切的恳求在上帝的面前来到十字架前，并且下定决心，如此的话，若是一个罪人可以死在十字架前的话，那么就死在十字架那里吧。但是你绝不要死在其他的地方，正如我主上帝活着一样。所以当我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在那里绝对不会有一个已经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上帝主权恩典面前的人是会灭亡的。第三个重点，坚信救恩全然属恩典的真理，让我们顺服关于上帝拯救的所有命令。在我们自己的心中能感觉到，我相信在这里的每一位信徒也是如此。就是说，如果救恩全然属恩典的话，那么上帝一定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做自己的事儿。我们没有人能对他说，你在做什么呀？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是有任何亏欠，或者是公平，或是义务的，那么我们可以去质问上帝。但是没有，这事儿和律法无关，和权力和要求也毫无关系，因为救恩完全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因此我们要住口，绝不能质问他。是他选择要拯救人的，他愿意救谁就救谁，不管他的选择如何，他的名要永远得到荣耀。关于他拯救时所使用的工具，他可以使用说话最粗俗的人，或者使用能言善辩的人，这是他的主权。所以让他按着他认为好的做。如果他使用圣经，不用牧师来救人，我们也要住口不言。如果他要用我们弟兄中的一人，而不是用我们来拯救灵魂，我们会想到我们的侍奉果效不好，或许会令我们伤心，但在尽我们所能之后，上帝更多的使用另外的一位胜过使用我们的话，我们要说他的名是值得称颂的。我们不要嫉妒我们的弟兄，主要用他所欢喜的无论哪一只手来分发他的恩典。愿我们说，主按你愿意的差遣谁就差遣谁。那在这儿呢，我要再次对罪人说，我们不要对两条伟大的福音命令提出争议。他岂不是说过，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吗？我们绝不可质疑反对信心或者受洗。如果主选择说，我要拯救那些相信基督的人，很自然，他要求我们信他。同样，蛮有恩典的是，他要赐我们他所要求与我们的信心。我们对此不能质疑。即使不是如此， 他也有权制定他所欢喜的原则。如果上帝只允许人从一扇门进入，那么让我们从那门进去，就不要争辩。主命令你相信耶稣，你心里不要说，我宁愿去做一些感觉某些奇怪的事儿。如果他命令你要去做某件大事儿，你难道不会去做吗？更何况现在他对你说，只要相信耶稣就得拯救。我知道，如果我们得到授权，今早传讲说环绕世界航行一周的人都要得救，你们就会开始存钱去完成旅行了。但是当福音临到你们，命令你们现在转眼去看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主，只要仰望他。我知道你们没有学会拯救是本乎恩典的这个伟大真理，你们开始违抗上帝的命令。但如果你们知道这是本乎恩典，唯独恩典，你们就会说，上帝的命令是甘甜的。主，现在请使我能够把自己交托给你的爱子。然后你也不会对受洗这个命令产生争议。我知道很自然你们会说，受洗有什么好处呢？仅仅在水里洗一下，这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你们认为受洗有任何功德，靠它可以得救的话，那么你们就错了。但如果主是这样说的，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所以你们服从。我不是在尝试为我的主如此的命令做辩护，因为他不需要我的辩护。但如果他选择了这样的方法，真正的心会迅速地服从他的意愿。如果得救是靠功德，我看不出洗礼或者相信有什么功德呢？因为相信那是真实的，或者用干净的水洗自己的身子，这不可能生得出什么功德。得救是本乎恩典。如果主选择这样说，让他按他的意愿就好了，就这样。我是如此的一个罪人，我要接受他的怜悯，让他按照他所喜悦的方式把怜悯赐给我就好了。在关于主用什么方法乐意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恩典上，如果我们知道救恩全然属乎恩典，那么我们今天就不会争论了。对于我们的一些人来说，主显明自己，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哪一天相信的，我准确知道是在哪儿，但对很多人来说是不知道的。日头渐渐地照在他们的身上，一开始是晨光，然后更加明亮，后来是正午。我们不要对此有所争论，我们只要看得到，我们只要得着救主了，就不用在意是如何得到的。只要他涂抹了我们的罪，我们就不会对他用的方法加以评论了。若救恩全然属乎恩典，那么所有的争论都要窒息，犹太人和外邦人也都要住口静默不言，他们都要坐在十字架下面，不再怀疑，而是敬畏他，赞美他。第四个重点，救恩全然属乎恩典，使人有圣洁的动力。我要尽快地分享这一点，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但我必须向你们分享救恩全然属乎恩典的真理，能给那些接受的人提供将来圣洁的动力。一个知道靠恩典蒙拯救的人会说，上帝无条件的恩典赦免了我的罪，我非常的爱他，除了他的爱，没有任何的事儿能够拯救那不配的罪人了，因此我的心永远地和他相交在一起。罪恶 不是圣洁的拦路虎，反而罪恶是圣洁的催动力，因为那得到赦免更多的人，从而爱就更多，爱得到更多的人就会立刻开始去热心服侍他所爱的那位上帝。罪人啊，我要对你说，如果主今天早上向你显现，说你的所有罪都被涂抹了，难道你不爱他吗？我想啊，连一条狗都会爱上这样的一位主。你不会爱他吗？是的，我知道你会爱他。我也知道你们这些骄傲自以为义的人不会爱他，但你们这些真正的罪人，如果赦免临到你们，你们岂不会全心的去爱上帝吗？你们肯定会的。那时你们的心火热，迫切的想要去荣耀他。你们要对遇见的人说，主已经怜悯我，真是奇迹中的奇迹，他已经怜悯了我。你盼望扔掉一切不讨他喜悦的东西，所有的罪啊，离开我吧，全部走开，我不会让罪恶再玷污我了。你渴望行出他一切的旨意，因爱他名的缘故，没有什么责任是艰难的，没有什么命令是难以遵守的，没有任何人能像那些被恩典所拯救的人那样去爱上帝。那想用行为救自己的人是根本不爱上帝的，他是爱自己，他是为得工价而做工的仆人。这种仆人如果可以得到更好的报酬，明天呢，就会转向了另一位主。如果工钱不合适，他就会罢工。老套的仆人是全世界最好的仆人，因为他们爱他们的主人。如果没有工钱付给他们，他们也会为了爱的缘故留在主人的家里。蒙上帝恩典所拯救的仆人也是如此，他们会说，他已经赦免我，拯救我了，所以我的耳朵穿了孔，我要扎在他家的门柱上，永远做他的仆人。我的荣耀就是，我是你的仆人，你使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了我的锁链。这样的人觉得，因为敬畏主，所以他一定要圣洁，他不会满足于一点恩典就停下来，他要数不尽的恩典。他不会说，我还有些罪不能克服，相反，他会倚靠上帝的恩典，努力地赶走所有的亚玛力人。他不会说，上帝的命令前行到此为止，我过了这一点就可以放纵地说，那缠绕我的罪我不能摆脱。不，他全心地爱上帝，他也全心地恨恶罪恶，用尽全力与罪征战，直到在基督的形象里完全了，否则他就不会收刀入鞘。主用这一般强烈的爱燃烧我们，我不知道除了靠着恩典到他面前认罪，接受怜悯，接着感受爱在心中被点燃，然后全心的归圣交给主以外，还有什么是得到这种爱的方法。那第五个重点，你怎么看这节经文，这表明了你是怎么样的人。最后呢，我希望我是按照这节经文告诉我的来宣讲，但我讲的这节经文的真理是对聚会的会众的试验。你怎么看这节经文，就要表明你是怎么样的人。今天早上他对你不是一块绊脚石，那么就是你在上建造根基的基石。他是一块绊脚石吗？我是不是听到你在低声地说，哎呀，这个人不坚持道德和好行为。你给那有罪的邪恶的人传讲救恩， 我不要这样的信仰。看，你已经在这块绊脚石上被绊倒了，要在上面摔得粉碎。你要灭亡，因为你冒犯了上帝，以为自己比他的话语还要聪明，幻想你的意比基督的意还要纯全。你们想象可以通过一条被封锁的道路强行进入天堂，你藐视主已经开辟的那条道路，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要警惕自以为义、放荡犯罪的黑色恶魔，杀了数以百计的人。但是自以为义的白色恶魔，杀人却是数以千计。你接受这节经文做根基的石头吗？你说，我确实需要恩典，因为我有罪，然后接受立约的祝福，因为他们是属于你的。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弟兄姐妹，你有罪吗？来信靠救主。你空空如也吗？来让在耶稣基督里所藏的丰富充满你。现在相信耶稣，因为信心的一个举动要把你释放，脱离一切的罪。不要拖延片刻，不要质疑你的上帝，相信他有无限的怜悯。你要借着耶稣基督在他里头安息。如果你自认是全世界最坏的人，是被抛弃在所有的恩典册子之外的人，现在不要这样与自己作对。即使你要这样做，也要来把自己伏在上帝的面前，他不会拒绝你的。如果他拒绝，你就是第一个相信他又让他蒙羞愧的人。来试一试吧，弟兄姐妹，愿他的灵就在此刻把你带到耶稣的面前，在天上上帝的众天使面前要大大的欢喜，因为一个灵魂已经相信上帝的恩典，靠着耶稣的宝血得赦罪得拯救了。愿主祝福你们每一位。我是多么希望今天早上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被耶稣的血洗净，求上帝让你们每一个人都披戴基督的义，预备进入他的安息。弟兄姐妹，请为此祷告。我们为什么不能得到这些呢？这个聚会看起来可能很大，但对上帝来说却是很小。为什么要有一个人被撇下呢？让你们的祷告环绕整个会堂，把所有的听众托付在上帝的面前，说，为基督的缘故，请用你的怜悯和爱拯救在这里聚会的所有人吧。阿们。
创造天地主宰，我们今天前来恭敬献上这地圣洁难以归依，愿你怜悯如江河流入这国家，以圣洁宝血
神啊，你若救他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怜悯慈爱的约定，哦，不因为我们的公义，但却因为你的慈爱，求你怜悯，求你拯救，求你施行公义来到我们的中间来。今天我们代表我们的国家、百姓和土地向你呼吁，让怜悯如同江河流入这国家。
创造天地主宰，我们敬虔前来，恭敬献上这地圣洁难以归你。
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道《救恩全然属恩典》的全部内容。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司布真讲道《树林中的苹果树》，希望您按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